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是2015年10月31日，美东时间早上5点，也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节目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特遣部队进入叙利亚北部，以支援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目前处于一段时间以来最虚弱的时刻。美国情报部门习惯于先下手为强，该部门官员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锋芒基本上已经被打掉，库尔德人武装正在逼近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美国情报部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丧失了关键性的领袖人物，不再能依赖连续不断的胜利来提高士气。假如从叙利亚北部进发的军人可以成功的打败拉卡附近的伊斯兰国组织，那将是伊斯兰国从优势地位被击败的少数例子。美军调遣不到50名特遣部队人员到叙利亚北部，就是希望加强从叙利亚北部进发打击伊斯兰国的力量。美国军人得到了更多的空中火力支援，其中包括从土耳其伊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出发的 A-10 雷电地面支持飞机以及 F-15 英式攻击战斗机的支援。目前美国的计划是不把特遣部队派上前线，而是派到跟伊斯兰国作战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总部，因此这些特遣部队不能帮助空军确立目标并招呼精确空袭，但他们仍然可以把库尔德人武装这样的反伊斯兰国力量带来好处，其中包括可以把地面情报跟美国无人机和卫星搜集的电子监视情报结合起来。埃及官员说，一架机上载有224人的俄罗斯客机从旅游胜地阿姆沙赫伊赫起飞后在西奈半岛中部坠毁。最初报道说，这架包机是空客 A321， 机上载有217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当局目前正在搜寻这架飞机。坠机确认前，埃及空管人员报告说，他们在该机起飞后不到半小时失去与其联系。该机当时正在前往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负责阿富汗战争行动的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军对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发动了进攻。那些训练营地据信是阿富汗战争14年来规模最大的营地。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发表的报道说，美国陆军将军坎贝尔对该报表示，大约160名基地组织人员据信在进攻中被打死。美军对那里进行了几十次空袭，200名美军特种部队军人参加了攻击行动。坎贝尔将军说，攻击行动是在10月11日前后发生，攻击目标是阿富汗南部靠近巴基斯坦边界一块80平方公里的地区。基地组织训练区散布在那个地区，那些训练设施据信存在时间长达一年。2艘从土耳其前往希腊位于爱琴海的卡利姆诺斯和罗兹岛的2艘船沉没，船上至少有22名移民淹死，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希腊官员表示，星期四夜间和星期五在卡里姆诺斯岛附近有19人丧生，138人获救，另外3个人在罗兹岛外丧生，有6个人获救，3人失踪。这次船难造成人员死亡前，星期三同样在爱琴海的莱斯沃斯岛和萨摩岛外有17人被淹死，其中11人是儿童。每天有成千上万来自中东、亚洲和非洲的寻求避难者，为了在欧盟最富裕的国家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前往欧洲。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国会星期五早晨完成的一项为期2年的政府开支计划法案是负责任的，该法案一旦送交他将予以签署，使之成为法律。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鉴于布隆迪总统在争议的第3任连任后加强了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他计划取消美国对布隆迪的贸易优惠待遇。在被排除在非洲增长和机会法之外之后，布隆迪的某些产品将不能够免税进入美国。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我尽量不让你疼。
Okay.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 ,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 Oh,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 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哎，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 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 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 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 Robbie. 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 ,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特遣部队进入叙利亚北部以支援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目前处于一段时间以来最虚弱的时刻。美国情报部门习惯于先下手为强，该部门官员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锋芒基本上已经被打掉，库尔德人武装正在逼近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美国情报部门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丧失了关键性的领袖人物，不再能依赖连续不断的胜利来提高士气。假如从叙利亚北部进发的军人可以成功的打败拉卡附近的伊斯兰国组织，那将是伊斯兰国从优势地位被击败的少数例子。美军调遣不到50名特遣部队军人到叙利亚北部，就是希望加强从叙利亚北部进发打击伊斯兰国的力量。美国军人得到了更多的空中火力支援，其中包括从土耳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出发的 A-10 雷电地面支持飞机以及 F-15 英式攻击战斗机的支援。目前美国的计划是不把特遣部队派上前线，而是派到跟伊斯兰国作战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总部，因此这些特遣部队不能帮助空军确立目标并招呼精确空袭，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把库尔德人武装这样的反伊斯兰国力量带来好处，其中包括可以把地面情报跟美国无人机和卫星搜集的电子监视情报结合起来。埃及官员说，一架机上载有224人的俄罗斯客机从旅游胜地阿姆沙伊赫起飞之后，在西奈半岛中部坠毁。最初报道说，这架包机是空客 A321， 机上载有217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当局目前正在搜寻这架飞机。坠机确认前，埃及空管人员报告说，他们在该机起飞后不到半小时失去联系。该机当时正在前往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负责阿富汗战争行动的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军对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发动了进攻，那些训练营地据信是阿富汗战争14年来规模最大的营地。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发表的报道说，美国陆军将军坎贝尔对该报表示，大约160名基地组织人员据信在进攻中被打死，美军对那里进行了几十次空袭，200名美军特种部队军人参加了攻击行动。坎贝尔将军说，攻击行动是在10月11日前后发生的，攻击目标是阿富汗南部靠近巴基斯坦边界一块80平方公里的地区，基地组织的训练区散布在那里，那些训练设施据信存在时间长达一年。朝鲜执政党将举行一次罕见的大会，分析家们认为，举行大会的目的是巩固金正恩的统治。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五报道说，朝鲜劳动党将在明年五月举行1980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朝鲜劳动党表示，大会将加强劳动党在金正恩领导下建设一个繁荣国家的角色，但该党没有透露大会将讨论什么议题。在过去，朝鲜劳动党经常在大会期间宣布重大国策、任免党的官员以及改组重要的组织。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韩国政府在密切关注朝鲜即将举行的执政党大会。在首尔的分析家表示，大会对金正恩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自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下半年突然死去之后，他接掌政权以来，他一直在试图巩固他对朝鲜的控制。从土耳其前往希腊位于爱琴海的卡利姆诺斯以及罗兹岛的两艘船沉没，船上至少有22名移民淹死，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希腊官员表示，星期四夜间和星期五在卡里诺姆斯岛附近有19人丧生，138人获救，另外3人在罗兹岛外丧生，6人获救，3人失踪。这次船难造成人员死亡前，星期三同样在爱琴海的莱斯沃斯岛以及萨摩斯岛外有17人被淹死。奥巴马总统表示，国会星期五早晨完成的一项为期2年的政府开支计划法案是负责任的，这个法案一旦送交给他，他将予以签署，使之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中央上个星期发布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列出一长串的负面清单，其中包括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情节严重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等等。中共是否意图把8700多万党员变成没有思想、没有自由的党的奴隶？一旦加入中共，中国公民是否就会丧失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新的党纪是否会在党内创造一种人人自危、相互告密的政治氛围？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有人评论说新的纪律处分条例呢可以分为上半身和下半身，所谓上半身指的就是要控制党员的头脑思想，不许他们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等等，所谓下半身就是要管住他们的行动，包括不许打高尔夫球，不要搞发生任何不正当的性关系等等。你是怎么看待新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
哎呀，首先我很庆幸我不是中共党员，否则的话我们每次节目我可能都有妄议中央之嫌。所以这个现在看这个号称是这个史上最全最严的这么一个这个纪律处分条例，但是这个条例的可操作性如何？它这个条例到底是因为这个要开五中全会了，要震慑政治对手，所以弄了这么一个非常严密的条例来做好这个牢笼呢？还是说是它确实是这个要求全体党员都遵守？我觉得这个条例的问题就在于我对它的这个可操作性很有一些个疑虑。因为这个当然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评论了，比如现在评论的最热的就是关于北京青年报是头版头条，这个大标题叫做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解散。然后大家我看有些媒体就把这个就解读成说五中全会以后会不会这个解散党，我觉得这是根本是一种误读。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也看了他这个15条啊，这个条例的15条实际上指的是下级的党组织如果是多数党员违纪那应该解散，并不是说要解散共产党。但是这个严控意识形态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关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但这一点吧我也有疑问，就是怎么样算是妄议大政方针？那如果中央犯了错误怎么办？那你比如说当年1966年毛泽东他写了一个大字报叫做这个炮打司令部，打那谁呢？打这个刘少奇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这个算不算是妄议中央？他作为一个党员，他公然的 这个反对党的这个领导和反对党当时执行的政策，然后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算不算？然后后来这个接下来这个中共中央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叫十六条，就发动了文革，然后呢这个废除了这个国家主席，也把这个宪法也变成一张废纸，然后把中国人民拖入一场十年浩劫。那这是党中央犯错误了，那而且他还有一公安六条，就恶毒攻击这个毛主席、林副主席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都是反革命啊，他也做了一个，就是你们这个如果你批评他们，你就是妄议中央。所以这个关于中央到底怎么界定，如果中央犯错误是不是就不可以妄议，就不可以议论，议论就是妄议。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得要看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它有没有什么细则，它会对这些个所谓的妄议或者其他的规定做出什么样的界定，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么当然这个您讲到说这个上半身下半身，其实还有一个除了上半身下半身还有这个腰包，腰包我不知道到底属于上半身下半身，因为这个现在断人财路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那就属于中断吧、
就是这个不能够不能经商办企业，不能够拥有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证券，甚至买卖股票进行证券投资，这个都不许可了。这个吧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没法理解，就是这么干的话，那这个正常的这个财产的这个自己的比如说公民财产的这个增值或者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这个属于党员的这个个人权利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我也不清楚。还有当然他这个还有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关于男女关系啊等等等等这些啊，但我注意有一条跟以前不一样的，有一条他没有提到计划生育，就是过去的规定关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这个要给处分，哎，是不是意味着今后这个计划生育这个问题要放开，这个我们现在也是要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条例，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讲了很多就是防止非组织活动的这些呢，我觉得可能是很有针对性的。那么因为现在前一段出这样的团团伙伙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想总体上这个条例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但是呢，得不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争议的焦点呢，我想当然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一条。那么我们知道，前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妄议中央到底是怎么回事，谈一谈他的看法。我们请我们导播把他这个显示一下。他说，这里存在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中央是不会犯错误的神，中央的大政方针是永世不变的绝对真理，中央既然反对下面妄议自己，中央当然也将永世不会改变自己已经做出的一切重大的决策，中央不爱听别人说他有任何错误，中央自己当然一定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承认和改正错误。那么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你对这个新的纪律处分条例当中这一条，也就是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看法，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旦你加入中共，那么中国宪法所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呢？
问题是中国公民他如果不是党员他就有言论自由吗？他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听了包同先生刚才的这个讲话，也听了这个张先生的讲话，他们当然讲的都有道理，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这个缺陷啊，我不得不提这个批评，就是他们两位啊都太书生了， 他们两位都太真诚了，他们两位都太认真了。面对这么一个啊，一个这么一个条文，是不值得我们用严肃的口气、用认真的思考来去评价他的。他没有评价价值，他只是中共无数个的这个他的这个法律条文也好，他的各种这个纪律条文也好，他的中央文件也好，他只是增加人们对这个社会行为啊，这个组织行为和其他活动的一个错乱感。一个，所以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去评价它，应该这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纪律，就跟其他的法律条文是一样的。你说它没有完全的操作性吗？我不认为这样啊。它有可能它真的就是会开很多会，它看的该真的就可以执行很多东西，它很多的地方的领导官员，它就可以利用这个法律条文去整对方啊。你说它没有可操作性吗？对不对？我要收拾你，哎，我抓不到你的贪污腐化。我抓不到你其他的问题，我就说你妄念朝纲啊，对不对？那你有几个人没有讲过这个时事政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乱战的一个开始啊。但是这个乱战它一直存在，它不是今天完全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呢，它是这个整个体制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上找不到一个依据，然后呢，它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跟你揉在一起啊，什么宗教的啦。啊，什么意识形态的啦，啊，什么经济行为的啦，什么法律的啦，然后给你揉到一起，按照他个人的情感，可能哪个领导讲了一下你们这边这个令计划，或者是这个周永康的妄念朝纲，哎，他就写到纪律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你江泽民当年不是提倡大家这个讲政治吗？那讲政治不就是要大家来讨论这个时政吗？那你毛泽东或者是谁要关心国家大事吗？怎么关心呢？对不对？你关心不是要讨论吗？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东西啊，只能我们站在精神病理的角度来去分析它，你还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出来。刚才张明华先生说啊，说这个，他说五中全会以后不会解散这个党组织，是因为这《北京青年报》登了这么一个头条。其实张先生就太认真了，这就是网友们的一种嘲讽，一种反讽啊，利用你的一切的这个表面上看你的光美堂皇的东西来讽刺你，来挖苦你。啊，不把你当成坏事。我看中国的网上很少，就偶尔有几个朋友来传了一些东西。我看每个人的前面都加了一个某某妄念朝纲，往往妄念什么计划生育，某某妄念这个教育问题，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套上，所有的问题都套不上。啊，如果这个组织体系里面有几个正常人，大家就把它变成一个吵一个玩笑啊，故意争，大家就知道这个就会紧张，对不对？那么有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坏人。啊，有一个很糟糕的人，他要利用这个东西去整他的政治对手，他就可以去收拾他，对吧？你比如说这些老乡会呀、啊，什么这个同乡会呀、啊，什么战友会呀、啊，开这些会啊，搞这个纪念会，那个纪念会，那他不很，我也同意啊，就是一些乌七八糟的组织。但是这些乌七八糟的组织，这些乌合之众的组织，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间、社会生活中间能够存在。啊，能够这个就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是因为俘获你整个体制的，因为就是拉关系嘛，就是互相利用嘛，就是互相拍马嘛，你看就是互相谁要嘛，对不对？你要不搞这个东西，大家当然去搞的，只是搞得更阴谋一点，更诡计一点，然后更这个乱七八糟一点，对不对？就像中国的妓女一样的，那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妓女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妓女在中国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这产生的问题比那些合法性的有纪律的国家还多，对不对？那你说团团伙伙，你红二代开这个会开了个会，是不是团团伙伙啊？对不对？你这个现在开这个所谓的五中全会，你在哪里开？对吧？你讨论什么问题？有媒体怎么能不能报道？你不是搞团团伙伙吗？对不对？你决定中国人命运的老百姓命运的一个东西，你跟黑社会一样的，你是不是在搞团团伙伙？所以他整个是这么一个东西，无论是包先生还是张先生呢，要我们真的认真去评价他呀，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脑筋给搞糊涂了。所以你也只能稀里糊涂就看着他这些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最近是什么出问题？我觉得就是靠他这种神经错乱的这种东西出问题，你知道吧？他的手下、他的团队、他的党，最近都会把他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法律法规、这些纪律啊给搞糊涂了。知道吧？你看中国的问题可能希望在这个地方，他的神经错乱越多啊，他错误的决策越多啊，那么中国的希望性可能大一点。他要真正是那么认真和严肃的话，那真的还很麻烦。
嗯，
好，刚才二位嘉宾的评论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各有千秋。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中国呀，有句话是说呀，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鲁迅则说呢，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才是发展。我是08宪章首批签署人，多次被劳教被拘留，刘晓波现在仍在狱中。这不是今天的中共的妄议的逮捕范围，所以我的观点，该妄议就妄议，该抓人就抓人，君子不挡，既然挡了，那你就应该听党的话。谢谢，再见。
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您对这个新版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有什么看法？
你好，宝胜先生啊。我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又不担心他开除党籍。我就是比较关心最近这个少林寺的这个营僧啊释永信的事情。新闻报道都几个月了，三个多月了，中央也不给出一个什么答复。是不是这个妖僧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后台老板是谁？啊，那个无风不起浪，无火不起烟，那些证据都是从哪来的？啊，所以说啊，这个想问一问王岐山总书记，那么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廉颇老了还能吃饭吗？吃一顿拉三顿吗？啊，王先生的这个尚方宝剑究竟还在不在？好的，谢谢包生。
好，关于这个少林寺释永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久前已经讨论过，今天我们就暂且不来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回所谓这个罪严党纪啊，我觉得很像这个三年罪的党内版。这个就是就像50年代这个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一样，一个都是不许党内外自己党自己这个中央。先开除到党外，然后再以这个三年罪判刑。这让我想起了可能跟毕福剑这个话题这个事情有点关系。可能是针对那种调侃所定制的。然后从另一个侧面，我觉得就是在广泛在民间流传的这种对中共不满的调侃哈，可能也是大量出现在党内，所以才会出现这次所谓的罪严党纪。意在管理这个所有人的管住嘴管住思想。前段时间说这个中共要在全国各种组织里面建立党支部，然后我想要是这个党支部再结合这个最严的这个党纪，我觉得就有点像这个中国这个特务组织了，就有点像党卫军那种形式似的。好了，这个我越来越担心就是中国会出现20文革那种社会了。好，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现在又有一位山东的邹先生来打来电话，我们看一看这位邹先生有什么看法。山东邹先生你好。哦，好的，我们导播说这是同一位邹先生。好的，接下来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刚才你和和平先生都稍微的涉及了一点，就是关于团团伙伙的规定。那么什么叫做团团伙伙？这里边很显然包括一些自发性的组织，像什么校友会呀、战友会呀、老乡会等等。我们知道以前定计划组织或者参加过一些河南人的这个或山西人的这样的一些个老乡会，现在很显然被明文禁止。可是与此同时，中共的中国的宪法当中又说人民群众有结社有集会各方面的自由，请你谈一谈关于这一条它针对的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规定？
我觉得还是吹着危机感，就是因为现在党内派系斗争，它的这个组织形式就是这些个会，而且这些会呢有资金有政治资源，然后呢他也可能对这个现在的高层主流的权威形成挑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把这些东西一概视为一种党内宗派。因为这个中共呢，它不同于这个其他国家，比如贵国的这种共和党、民主党，你们那种党是叫做柔性政党。那么中共呢，它不仅是不是柔性政党，它是柔性政党，它往往没有这个固定的组织形式啊，也不一定有这种就是党的纪律啊。我想这民主党、共和党都没有这些东西，它就是一甚至党员登记制度也没有，也没有固定的党员，就是每次大选的时候，选民有一个选择而已而已。那么当然这个国民党啊，包括这个现在的民进党，他们属于这种刚性政党，而在历史上国民党和中共呢都是属于列宁式政党。所以列宁式政党呢，他就是这套东西他就搞得非常严格，党员要宣誓，要有审查，然后要下级服从上级，实际上他就是所谓叫民主集权制。那中共是叫做民主集中制，这么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最终呢，造成就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个人专断啊。然后这一套的方式，他实际上在党内他讲是有讲党内民主，事实上是没有党内民主的，啊，更多的是这个强调集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啊，我觉得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状况都非常混乱，这个内外的压力都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强调这条，还是出一种对这种非组织行为的一种不安全感。但是呢，现在你这么规定了，现在等于管住了脑子，然后管住了下半身，然后还断了财路，那我现在就有点就困惑，就是那人家入你这党干什么呢？入党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升官、要发财啊，或者是要搞女人啊，或者有的人有理想主义。但这些现在通过这几样，都管住了。甚至于都没有了，那这岂不是让这个党员跟中央离心离德吗？我就有点想不明白。所以这个和平先生说我太认真，其实我不是太认真，我是太愚蠢，这个太愚笨，就想不明白这中间有什么逻辑。所以呢，和平先生就说：“哎，说你他们就是没逻辑的。”当然，这个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讲，我们不能那么轻松，就是他到底这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是如果说你说他错乱，那他是一种什么症状？我觉得总得想个明白才行。
好的，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讨论大陆游客在香港被殴致死背后，以及国人为何对境外趋之若鹜。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